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，有个牧师，他买了一匹马，他训练他一听到赞美主就要向前跑，哈利路亚就要停止。每次他说赞美主，马就向前跑，当他说哈利路亚，马就停下来。有一天他去骑马，途中马突然受到惊吓而狂奔至悬崖，牧师一紧张竟忘了他是怎么教马的，他说感谢主，阿们，马都没有反应。最后一刻他大喊哈利路亚，马就紧急刹车，只差一点点就要坠崖了。牧师松了一口气说赞美主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完全得自由。我们在某方面挣扎很久之后，很容易接受现实，以为无法改变。我们做了能做的，祷告、相信，但一切都没改变。这时就会想着，我不可能痊愈，不可能脱离财务危机，永远都要面对忧郁、焦虑、职场问题。我们还是能工作和生活，但我们会不快乐，也无法突破。最近有人告诉我，他努力要原谅伤害过他的人，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他无法释怀，仍然怀有怨恨和愤怒，这让他无法继续前行。上帝造我们，不是只要我们获得一些自由，几乎得自由，或比过去进步。圣经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些阻碍你，让你无法发挥潜能的事，都不是永久的。疾病不是你人生的结局。忧郁、瘾症，你以为你自己只能忍受？不，就像你把日历翻到新的一天，上帝即将在你生命中做新事，你将要经历转化，还有突破。你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上帝会介入为你做成。你的命定太伟大，时间太宝贵，不能再活在限制之中。你将看到带来突破的上帝突然彰显，他要终结阻碍你的一切限制，他想要你得到完全的自由。这表示你会得到更多喜乐，没有事会阻碍你的成长和人际关系。的确，有些季节我们必须忍受为信心打美好的仗，但有一天，上帝会说，时间到了，现在我要来大大释放你，医治、提升、恩待你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遭遇，他们受奴役430年，足足有10个世代，他们被虐待、被利用，很不公平。其中多数人生来贫穷困苦，不是他们的选择，而是生来就有这些挣扎。你能想象他们的心态是，我们是奴隶，可怜的失败者，无可改变，只能默默地受苦忍耐。他们看不见任何改善的迹象。法老和他的军队拥有庞大武器和资源，而以色列人一无所有。但在出埃及记中，上帝说，我看见我百姓的苦难，听见他们的呼求，我要拯救他们。意思是，这是崭新的日子，我创造我的儿女，不是要他们活在奴役、压迫、受害中，而是要让他们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。不是常常在担忧、沮丧、受到挫败，上帝创造你是要你完全的自由。以色列人束手无策，处境十分不利。法老和他的军队在那个时候力量强盛，但上帝介入，打破枷锁，分开红海，淹没了敌人。当上帝宣告你得自由的时候已到，所有权势都无法拦阻他。或许你看不见出路，检查结果并不好，事业快撑不下去了，你想要戒瘾，你努力过却戒不掉瘾症，时间太久，反对的力量太大，你和当年以色列人一样，上帝也在对你说一样的话， 我看见你的苦难，见过你的挣扎，那些让你心碎的事，我看见你的担忧和沉重，我看见你的孤单，你的眼泪，你的苦难，我要来终结这一切。不只是让环境好转，问题被解决，而是使你完全得自由。翻转即将要发生，健康要翻转，你的财务，你的儿女，心态都要翻转，使你不再沮丧、失败、消极的生活，你将看到上帝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他要成就超自然的事，超自然的医治，超自然的自由，超自然的供应，超自然的恩惠。我遇过一位癌症患者，情况不大好，他每年都会来休斯顿治疗几个月。医生告诉他，他余生都得要这样，这是控制病情的唯一办法。他会来我们这聚会，他从不抱怨，他的心态很好，很感激至少还能治疗，但疗程很艰难，化疗让他想呕吐，他妻子说他很辛苦，他会耗尽体力，他不确定他能否坚持下去。我把刚才那番话告诉他们，上帝看见了这一切，他看见让你心痛的事，你在艰难中仍做对的事，在困难中你仍尽心竭力，你无法改变环境，你控制不了，这时怜悯的上帝必定要介入。他说，够了，让我来做只有我能成就的事，医学或许无法做到，人可能无法帮助你，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，但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他的恩惠一临到，一切都会更新，只要他的医治，他的供应，他的美善临到，你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得到完全的自由。第三年，这个人又回来治疗，他做了所有的检查，他准备像前几年一样接受治疗，忍耐痛苦，但主治医生不解地问他，你做过其他尝试吗？是否改变了饮食，用了其他药物或治疗？那人说，没有，我只是祷告并相信上帝会医治我，他会在无路之处为我开道路。医生说，这一定有用，因为在你身上找不到任何癌细胞。那个人下一年再来检查，仍然没有癌细胞，医生说不用回诊了，你很健康。为何会这样？因为上帝奇妙非凡，他能做医学做不到的事。无论你遇到怎样的拦阻，你无法胜过，负面的态度，不饶恕，引证，或许是经济拮据，你走一步就向后退两步，一直感到匮乏又无力。过去可能是如此，但转变、突破、翻转即将发生，不是让你日子稍微好过一点，得到一些些自由，而是经历完全的自由，彻底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。这表示你不会再一直忧虑，只看到坏事，你将从暴躁的脾气、家族流传的愤怒中解脱出来，你将从苦毒、怨恨中解脱，你曾试着原谅，却无法释怀，上帝即将要帮助你，使你能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。你要脱离罪恶感，脱离懊悔，脱离自责，自认不配得到祝福，坚固营垒正在倒塌，枷锁正在被打破，限制要解除，过去阻碍你的一切将不复存在。这不是靠你的力量，你的能力就能做到。或许你尝试过，但没成功，你觉得自己受限制，处于劣势，任由对手摆布，没有关系，至高者的灵将会成就一切。怜悯的上帝要释放你，脱离一切捆绑，脱离一切的限制，你将要迈入新的自由、新的平安、新的智慧和新成就。那些拖累你、耗尽你的喜乐、夺走你创意的权势已被破除了。你要尽到本分，与上帝同心合意。关键是别抱持旧心态进入新的一天。我不知道约尔，我在忧郁、孤独和妥协中挣扎已经很久了。 我觉得我摆脱不了，不要宣告，感谢天父，我是自由的，这是新的一天，情势已经转换，感谢你释放我，进入增长，增长昌盛，增长健康，美好的关系使我命定完全展开。你生来就不该活的挣扎，受限于负面思想，被坏脾气、不安全感和匮乏所束缚，这些都是仇敌用来阻止你达成命定的手段。好消息是，掌控一切的不是仇敌，而是上帝。他能破除锁链，他能除去重担，他能摧毁枷锁。他说，我要下来除去仇敌加在你身上的一切。得胜是从思想开始的，从你的心思。正确的心态是，我应该是自由的，应该是健康的，应该是蒙福，应该是得胜的。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，有一个人瘸腿了38年，每天早上家人都把他抬到毕士大池边，这个池子据说能够医病，每年当天使搅动池水，第一个进去的人就会痊愈。那里有各种病人，包括瞎子、瘸子、瘫子，每天都盼望着，小心注视着水面，希望自己能得医治。一天下午，耶稣路过这里，看到在那里等了38年的人。圣经说，这人患了一种难以医治的疾病，非常久了。他不是病了一周，不是病了一个月，而是经年累月，长达38年。你能想象他的心态，这是我的命，不可能改变。现场人很多，耶稣却走到那人身边问，你想得痊愈吗？问得好奇怪。他当然想痊愈，他躺在池边每天都去。但他回答说，我要如何痊愈呢？没有人帮我下水，我是个瘸子，总有人会比我先下去。我不怪他，他只会照常理判断，心想我得病38年了，这问题伴随我大半生，我要怎么得痊愈呢？有时我们觉得这人很消极，没信心，但其实他很忠心。他每天早上起床，穿好衣服，让家人带他去池边，坐在那里，希望医治能够发生。他没有安逸地坐在家里抱怨连连，而是就他的认知尽力去做了，却无法医治根深蒂固的疾病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就像他，面对的是长期的障碍，如影随形的问题，焦虑、婚姻问题、瘾症、疾病，我们已尽力了。上帝知道我们祷告，也相信。我们说过，不向试探屈服，却不够刚强。我们认真生活，忠心去工作，去教会，参与服事，善待别人。在这些当中，问题都一直存在，或许没有人发现。在深夜的寂寞，过往的创伤造成的伤害和痛苦，还有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。耶稣本可以看着那人说，如果你有更多的信心，我就医治你。只要回答是，我想痊愈。如果你不找借口，没有只看环境，我就让你痊愈。但我们的上帝充满怜悯，他知道你背负的重担，你的挣扎和你的牺牲，你如何尽全力认真生活，同时面对挥之不去的问题，走偏的儿女，无爱的婚姻，被瘾症掌控的人生。上帝看见你的难处，看见你在痛苦中赞美，在气馁时微笑，在自己有需要时却扶持别人。很有趣，耶稣没有回答那人的问题，他没说他缺乏信心，只是看着那人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。那人立刻就痊愈，他站起来离开了。38年来第一次，你能否想象，当家人如往常一样来接他回家，却看到他跑着过来，一定难以置信，超越人的理解。这就是完全得自由的意思。没有人会怀疑上帝对你的祝福。 你会看到，其他人也会看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。对上帝来说，扭转局面永远不迟。或许你正面对挥之不去的事，问题无法解决，检查结果不好，你没有资金，引证太强了。负面思想说，你会一直有自卑感，觉得低人一等，没有价值。别相信谎言，你的时间即将到来。上帝没有忘记你，他正在迎面而来。你会听见这信息，因为上帝要终结那个巨大障碍，那个阻碍你已久的问题将要奇妙的翻转，包括引证、经济的困难、人际关系问题，上帝即将介入，做成意想不到的事，惊奇不已，将你推入命定之中的全新高度，使你能做到超乎想象的事。这个人做梦也没想到他能走路，能和孩子们玩耍，和妻子跳舞，在沙滩上散步。这就是上帝的怜悯。约尔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我的信心不够，我的信心很小。这个人也是。这让我们明白上帝有多么美善，即使我们没有信心，信心不够强大，他仍然会介入来释放我们，医治恩待我们。当你胜过了这些障碍，你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仇敌的谎言使你以为自己不够有才华，不具备条件，犯过太多错。如果没有坏脾气，没有妥协，没有不能饶恕的人，你又会有何成就？或许问题是与生俱来的，贫穷、成瘾、罪恶感、羞耻感。好消息是，上帝不会让你一生都被这些捆绑，他已经纠缠得够久，这是你完全得自由的一年。不只是比较好，我还过得去，没那么多问题。不，你要完全得自由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耶稣本可对那人说，我会给你一块更好的垫子，给你找更多帮手、更好的朋友和工具。但上帝的自由不是让你在障碍之中舒适一点点，而是使你完全脱离障碍，走全新的路，使你回首往事时能说，那根深蒂固的障碍已经消失了，我自由了，痊愈了，我充满自信，婚姻健康，儿女蒙福，事业蒸蒸日上，我有平安，充满喜乐，实现命定。朋友，人生短暂，别让阻碍一直拦阻你。有时我们不知道自己被拘束了，被捆绑了。我们习惯了去池子旁边和其他患有顽疾的人为伍。痛苦喜欢有同伴，不要习惯于障碍。你得振作起来，你里面有伟大潜能。你受造是为要兴起，留下见证，带领家人更上层楼。我知道有挣扎、忍耐、坚忍的季节，但那个时期不该持续着你的一辈子。翻转即将要发生，坚固营垒正在被破除，负面心态正在消退，医治将临到，提升将到来。你不会再被捆绑、受束缚、被限制的度过一年。上帝正在做新事，你要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行走。有时这些挥之不去的障碍只是里面潜在的压力，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会担忧。我们没意识到这耗费了我们的喜乐和创意。我刚开始牧会时困难重重，但上帝给我恩典，教会开始增长，我们的媒体越来越强，节目开始在全国播放，我的书开始畅销，还有康博中心，这一切超乎我的想象。尽管事工有许多发展，在内心深处，我总担心可能会出问题。我们的影响力越大，反对的人也越多，有人不喜欢我们的做法。每一周我都会听说某个人、团体在议论你。我知道上帝掌权，他在为我们征战，但内心仍有压力与不安。 我不得不与这个担忧征战。如果做不成怎么办？我不知道下周要讲什么。如果资金不到位怎么办？11年就这样过去了，我只是学会了应对压力，不屈服于负面思想。但在2010年的某天早晨，我醒来时明显感到这个压力消失了，我完全不会再担心会出什么问题，重担终于卸下。我感觉上帝在说，约尔，我所祝福的没人能诅咒，我把你放在这里也会保守你留在这里。以前我无法摆脱这个压力，但至高上帝介入，他说这挥之不去的搅扰即将结束，你将要看到事情要开始翻转，上帝要终结那些窃取你喜乐的事，偷走你的创意，拦阻你活在丰盛祝福中的事物。蒙福是一回事，但有些事让你无法真正享受祝福。家庭的问题、引证、忧虑、懊悔过去，或许都是事实，但这不是你人生的结局。上帝很清楚是什么阻碍了你，他要下来处理。生命记15章记载，上帝给摩西的一条律法说，每到第7年，所有希伯来奴隶都必须被释放。如果你是希伯来人，欠了人钱还不出来，债主就可以把你抓去当奴隶，直到你还清为止。但每到第7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，你就有得释放的资格。无论你欠多少钱，有多少债务，到第7年，你就得到自由。所有的痛苦、磨难、辛酸，一天内一笔勾销。这使我们明白，上帝从来不想让人永远为奴，受任何拘束。他让摩西写下这条律法，让他们不会一直活在捆绑中，成为债务的奴隶、引证、忧虑的奴隶。或许你正面对一些负面的事，我相信你即将迎来你的第7年。在这一年，你将看到上帝打破限制，释放你脱离阻碍，卸下你的重担。在这个第7年，你过去的挣扎将要不复存在。就像上帝为我做的，重担突然卸下，上帝要除去你的负担，你将经历清神的恩膏，他要恩待你。他要除去忧虑、不安全感、夜里失眠，翻转将要发生，你会感到平静、安息和新的喜乐。儿女曾带给你压力，如今你能享受天伦，从担心生病到拥有健康，从勉强度日、生活拮据到丰衣足食，福杯满溢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2003年，我们和市政府签订60年租约，租下前康博中心。我们一直想把这里买下来，但当时只能用租的。但60年后，还要归还市政府，这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不想到了120岁还要再去签约。但7年后的2010年，市政府的税收不足，于是决定出售部分资产。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买下这里，我好兴奋，同时又有犹豫，因为不知道多少钱。像这样一栋全新的建物需要5亿美元，我们说我们有兴趣，但还要看预算。他们说会进行评估再答复我们。我们有60年租约，也预付了租金，因此无论谁买下它，53年之内都得不到建物，也得不到资金。市政府回复说不用1亿，不是5000万或2000万，而是售价700万美元给你。今天我们不用再承租，成了物主。很有趣，我们在第7年用700万买下这里。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安排。你目前的处境看似永久，但当你进入第7年，上帝会做让你惊讶的事。从租赁到拥有，从介入到借出，从疾病到健康，从上瘾到自由， 从更大更强的抵挡到红海分开，从挥之不去的混乱到站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吧，准备好迎接第七年，不是一些自由稍微改善，而是完全的得自由。我相信并宣告你正在迈入全新的季节，所有拦阻你前进的各种限制正在被打破，转换正在发生，坚固营垒再倒塌，恩惠正在被释放，长久的障碍将被挪去，你将更上层楼，实现梦想，成为和上帝心意的样式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